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圆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天，邻居徐姐来我家，我看她愁眉苦脸很难受的样子，就问她：“你咋了？”她说：“浑身难受，啥也不想干，就想躺着。”我问她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有没有上医院看看。她说总这样，上医院也没看出来有啥病。我顺着这个话题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也认同。当我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也就是三退时，他说：“我信主，归主管，主能保护我们。”我说：“你信的主耶稣是西方一位伟大的神。”他听我这么一说很高兴。我又说：“耶稣是西方的神，在西方传道救西方的人，然而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很多门徒也被迫害致死。神来世上救人，人却迫害神，你想人得有多大的罪呀？”他说：“那可不。”我又说：“人不治天治，结果四次大瘟疫就把迫害基督徒的强大的罗马帝国给灭了，所有参与迫害的人都遭了天谴，这就是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天理。这和今天的法轮功被中共诬陷，弟子被迫害有啥两样呢？”他说：“可不咋地。”我说：“你看2000多年过去了，基督教不但没有被消灭，还传到了东方，传遍了全世界。”他说：“我也听说了。”我说：“你也知道末日大审判吧？”他说：“知道。”我说：“对了，还不只是参与迫害的人，没有三退的人，有信仰的人，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他问：“为啥呢？”我说：“你想啊，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像中共那样，小孩一上学就让他加入他的组织少先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并举着拳头向党宣誓，要一辈子忠于他，跟他走，最后为他献身。谁都知道，发毒誓得应验，从古到今发誓应验的人都有。”我还给他讲了几个例子。我又说：“你再想想，共产党是无神论，你在一个无神论的组织里，虽然入的团队期限已过，但发的誓约还在。当大劫难、大审判来临时，你不退出来，神怎么保护你呢？认清他，从他的组织里退出来， 神才能保护你。这就是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他又问，那得咋退呀？我说，只要你同意，我可以帮你，你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把这些真相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找不到能帮你退的人，可以在心里退，或者写在钱上退，只要是真心的都管用，神看人心。他说，那你家姐妹都退了吗？我说，早都退了，早退早平安。他说，那你帮我退了吧，可别跟别人说。我说，你放心，也不用害怕，你也没用真名，谁知道全国都有4亿多人三退了，有多少大官都退了。他说，那行。这时天也快黑了，我回家做饭去了。第二天他又来了，一进屋就非常高兴地说，可真灵，你昨天不是帮我退了吗？我当时就感觉身体可轻松了，一点儿也不难受了，就是高兴，做饭走道都唱歌，就是个乐呀。我说，因为你明白了真相，是真心退的，那大法师父就保护你呀。他说，我也没信大法呀。我说，大法师父慈悲，不管你信啥还是啥也没信，只要明白大法真相并三退了，师父都保护，给你得救的机会。此后他干啥都顺，想打工就有人给他找工作，工资待遇都很好，老板还帮了他别人都帮不了的忙，他的丈夫孩子也都一样，全家人都生活得顺心如意。他高兴地跟我说，三退真的得福报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她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听众朋友，您相信命运吗？怎样才能改变命运呢？今天的主人公曾经以为有钱就可以改变命运，也因为钱，他的人生掀起了巨浪，差点把他淹没了。他的命运最后真的改变了吗？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有朋友对我说，你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家。这么多年来，在最黑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选择了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妻子不离不弃。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年在顶着巨大压力的环境下没有被迫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以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既不爱做家务，又不会关心家人，脾气也挺大，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 而且我特别不会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我造成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与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也是名存实亡，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了。说句心里话，就是混日子过而已。可有一天，妻子变了，她身体好了，脾气好了，对我也不抱怨了，能宽容我的一切缺点了。原来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她修炼了，他们婆媳关系也融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因为我在工地上班，不能在家照顾，妻子就把我母亲接到家中，做可口的饭菜，细心伺候他老人家。我每次回家后，母亲感动的都跟我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妇做到了。在我老父亲卧床的时候，也是妻子帮着我的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真的是让我好感动。记得当年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我知道，要不是妻子练了法轮功，这种事情他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后来，父母去世了，家里剩下了一个未婚的老妹妹，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妹妹身体有病了，妻子领她去医院看病，生活中遇到烦恼时，便苦口婆心地用善言劝解妹妹。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能让人变得如此善良。我想，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我很幸运，我的宝贝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一起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可是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与迫害，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替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一次次遭到关押、罚款、抄家、劳教等迫害，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有一次，妻子、儿子又去上访，我被领导停了工作，勒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找他们，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都离我远远的。我孤独一人在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算了。当时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夜晚冒着危险来我家看我，他鼓励我，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温暖与力量，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坚定了信心。我决心再苦再难，压力再大，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单位让我上班，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里来找我，其中一人说是侦缉科的张科长，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共十几个人在屋子里围了一圈。我坐在中间，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可是我挣不着，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配合，不说实话。他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这里有证据，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就回他，你既然知道，你去抓呀，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何必来问我呢？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觉得有些尴尬，随后气得拍了几下桌子，说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点也不害怕，也拍着桌子质问他，我犯法了吗？他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这个态度像审犯人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配合，也不上他们的圈套，最后就让我走了。其实我是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我却能够坦然自若，不惊不怕，说出的话句句在理。但事情过后，我自己每每都觉得纳闷，平时我自己是说不出来这些话来的呀。后来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他们看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心里也特别难过，不断安慰我。但是当我听到妻子说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他们还要继续去上访讲真相时，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大发雷霆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这样，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感到很为难。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妻子体谅我的难处，提议说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暂时离婚，等到真相大白、洗刷冤屈的那一天，我们再复婚，他和儿子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当时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只好同意这个做法了。但是我们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我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就这样，妻子和儿子走了，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没有的话就得花200元补一个，可我们的结婚证早就没了。这一关卡我反倒清醒了，这个婚我不离了，原本我也不想离，都是共产党逼的，我豁出去了，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本来来办离婚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不是真离婚，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心里酸楚楚的。可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可不久以后，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又来逼我离婚，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公司经理的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非让我离婚不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离了婚，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我一听非常气愤，我说我不离，我老婆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且她学了法轮大法后对我父母、对我们全家人都好，我凭什么和她离婚？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他没有错，没有犯法，我不离。他们一听就火了，助理大声恐吓我，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我回了一句，好，你要开除我，我也上天安门。助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慌忙问道，干什么去？我说上访去，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头上写着某某公司。助理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哎呀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不开除你，不开除你了。说完他一溜烟的就跑了。第二天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找到我之后告诉我，对象都给你找好了， 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34岁的大姑娘，都定好了，下午我们就去见面。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离婚，你们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呀？我和这两位干事平时都挺熟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淡淡地说，不行，我放不下他们母子俩。其中一人说，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听了后知道，他们只顾自身的身名利益，不管旁人死活。那时我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读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离了婚，我老婆孩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一无所有的怎么活呀？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过后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佩服我，有人说我傻，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某某人给他机会，他竟然不换。这些都是2001年夏天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放下生死，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那种捍卫信仰与清白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感动与震撼。我真正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暗自下决心，我要支持他们，全力支持他们这种正义之举。在后来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他们走了，生死未卜，我含泪送别，他们回来了，闯出魔窟，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大法弟子们去监狱把遭10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我都站在大法一边，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使他们无话可说，让他们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在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时，我天天和大法弟子一起去要人。那时高血压的我一量血压就是200多，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有的瘫痪了，有的离世了，那时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可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后，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了家。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为他们能够在红色恐怖下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后来儿子结婚了，女方家买了房还装修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婚礼女方家都操办得好好的。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人见人夸，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有福气。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我坚持了我的正义，而我也最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家。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原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恶警、黑龙江省委政法委所谓教育转化专家、全国帮教能手师帅，遭癌症折磨五年后，于2025年7月28日丧命，终年47岁。日前，中共司法部党组号召全国司法系统干警向其学习。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后改名为黑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先锋路负239号，对外称黑龙江省戒毒心理康复中心，自称转化基地。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十年来，黑龙江省上千名法轮功女学员先后被绑架到此，遭受残酷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淳朴善良的农妇法轮功学员刘树玲，于2010年7月3日被身穿制服的警察绑在铁椅子上，用电棍活活电死。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江静平2010年年末再次被中共绑架到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迫害，遭受了一年的恐怖高压摧残，回家仅一个月后于2011年11月30日含冤离世。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向小波在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遭受八个月的高压迫害后精神失常，2013年6月保外就医回家时瘦骨嶙峋，目光呆滞，于2014年2月20日含冤惨死。师帅，女，汉族，1978年2月生于哈尔滨市一个军人家庭，2001年6月加入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2025年7月28日丧命，生前是黑龙江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二大队教导员。师帅曾长期参与对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使用酷刑、药物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先后获得全国帮教能手、司法部优秀教育能手、黑龙江省委政法委教育转化专家等称号，至少对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师帅曾唆使包家和医生、护士给法轮功学员谢威注射不明药物，并施以酷刑。谢威遭受酷刑后，小腿、大腿、臀部肌肉严重拉伤，稍一动，各处肌肉就聚筋起大包，痛得厉害，脚跟痛得不敢着地，手铐的锈迹留在肉里，手麻、肩周痛、响，全身无血色。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张志患腰椎间盘突出，干活不方便，经常遭恶警队长师帅打骂、罚站、非法加期，还被非法剥夺每月一次给家人打电话的权利。中共劳教制度解体后，黑龙江省政法委610直派几个原劳教所警察，其中包括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的师帅等人，组成所谓的转化组，到全省各地参与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师帅的恶行给他自己招来恶报，2020年9月被确诊为小细胞肺癌，也就是肺部小细胞肿瘤晚期，2022年12月病情恶化，被送进了 ICU 抢救。遭癌症折磨五年后，于2025年7月28日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中丧命，成为了中共邪党的牺牲品。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很多情况下之所以不报，除了时候未到，更是上天在给当事人与旁观者回头的机会，而时辰一到，一切全报。师帅的恶报实力应该成为广大公检法司和610人员的前车之鉴。其实善待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自己。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法轮功学员联合国峰会反迫害各族裔民众声援，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25日。2025年9月23日，第80届联合国大会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法轮功学员清晨来到与联合国会场一街之隔的哈马绍广场练功及和平请愿，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26年来的残酷迫害，呼吁各国政府帮助制止这场人权灾难。美国国务院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塞缪尔·布朗巴克到现场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现场许多民众在了解迫害真相后也纷纷表示声援。布朗巴克到联合国总部外哈马绍广场看望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谴责中共的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捍卫信仰自由。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反对一切宗教，与宗教为敌，最害怕的宗教就是法轮功，因为法轮功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是如此自然的属于中国。布朗巴克还曾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德克萨斯州州长，还是国际宗教自由高峰会主席。他说，我非常喜欢真善忍这三个字，它关乎做一个好人，关乎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关乎一个有灵性的民族。布朗巴克说，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终的结果是失败。他说，法轮功所做的是要将中国人本有的灵性重新带回来，这是中国人民天生的一部分，但共产党一直在压制、打压、控制，然而这种压制注定会失败，在这场与信仰的战争中，中共最终不可能获胜。在纽约市区的第二大道和52街处，也有法轮功学员拉着横幅表达诉求，他们说，当天总统川普的车队在经过时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和他们打出的中英文横幅法轮大法好，还有英文横幅共产主义是企图毁灭人类的恶魔意识形态，并看到川普总统微笑着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法轮功学员也向他挥手致意。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法轮功学员都到联合国总部外向各国政要及工作人员讲真相，向路过的市民及游客等各界人士分享亲身被迫害的经历，揭露中共迫害及中共反人类的罪行，呼吁世界各国制止中共迫害，并共同努力解体中共。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外练功、打横幅、派发宣传单张，开展打倒中共恶魔征签活动，还采用车队巡游这种流动真相长城的形式传播真相。9月23日到27日峰会期间，法轮功学员每天都会在这里持续举行和平请愿。安努拉达·塔克雷是印度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塔克雷家族成员，目前主要从事房地产与国际投资领域工作。他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能出来抗议很好，应该让更多人了解这场迫害。他说，人们应该来支持这个团体，活摘器官是最可怕的事，这是最重要应该让人了解的事，应该让人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无辜的人们被杀害。他表示，自己平时也会打坐，今天看到后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功法。同时他提到，法轮功真善忍的原理很好，善良是最重要的。塔克雷也表示，不应该允许中共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他提到，他的家族也曾做出很多努力阻止共产党在印度掌权。他说，这不该被允许， 我们应该立场强烈地表示，错的就是错的，不能允许共产党这么做。戴夫·威利斯是纽约的一位视频播主，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功法演示后，自动站到队伍前面跟着学练，并将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场面在自己频道直播给了观众。他表示，看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揭露中共的横幅被吸引过来，想表达支持。他说，我想加入表达敬意。同时他也被优美的练功动作吸引，他说，很美好，我被吸引了，我想参与并了解更多，我真的很喜欢。他跟着练功后表示，我感觉非常好，感到身心受到启迪，同时也很放松，感觉真的很美好。对于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他表示会继续帮助传播这件事。威利斯说，这种大屠杀今天还在中国发生，这是不对的。我很高兴能透过我的平台帮忙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我会在我的频道上帮忙传播这个讯息。对于中共试图将迫害延伸到海外，他说，这完全不可以接受，这也显示出这些人有多邪恶，他们不会停止，所以大家要继续坚持，保持强大。他对于法轮功真善忍原理表示赞叹，他说，这些原理是人生中应该遵循的，可以帮助你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艾里森·格维格是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网站设计师，也在人权机构从事义工多年。他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直呼可怕，感到很难过。他说，人们应该有信仰自由，追寻内心平静，不该受到政府压迫。格维格希望法轮功学员能让更多人了解迫害。他说，希望更多人站出来发声，让更多人了解并分享出去，这真的很重要，力量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自挪威的沙赫罗赫哈德米说，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迫害，这真的太糟糕了，我希望事情能尽快好起来。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让更多人知道这场迫害。他说，法轮功学员应该多在社交媒体提供相关资讯，让更多人能知道，在所有地方发布。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接着讲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这个系列。上期节目讲的是张志和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跟他同时代的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字清晨，因曾获封鲁郡开国公，人称鲁公。他是唐朝诗人和大书法家，《全唐诗》中存其诗一卷，其中《赠裴将军》一诗比例雄健，隐约有李白雄风。大军至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林何壮哉。将军临八荒，选鹤要英才，剑舞若游殿，随风迎且回。登高望天山，白云正崔嵬。入阵破交鲁，威名雄震雷。一射白马倒，再射万夫开。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功成报天子，可以化灵台。 其《咏陶渊明诗》末四句写道：手持山海经，头戴鹿九金，兴逐孤云外，心随海鸟敏。活脱脱画出一幅陶渊明特有的肖像。以诗而论，颜真卿还算不上唐代的著名诗人，但以书法而论，他却一直受到后人的推崇，被认为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几个大书法家之一。后人评其书法，放而不流，居而不着，书之至也，也就是达到了书法的最高成就了。他在楷书方面为后人留下了世代仿效的楷模。颜真卿是北齐时候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他小时候就勤奋学习，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考及格了。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卧病在床100多天，当时的医师都不能治。有一个自称是北山君的道士到他家里来，拿出米粒大小的丹砂让他服下，顷刻之间便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廉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录在黄金台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要自己沉沦于名幻的大海中。如果不能摆脱尘世的羁绊，你可以在去世的那天用你的形骸炼神阴井，然后得道成仙。随后又交给他一粒丹药，告诫他说：坚持节操，辅佐君主，勤俭至深，百年之后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颜真卿也颇为自负，觉得自己才高志大，是个栋梁之才，将来必被重用，并且在读书学习的余暇，他也常常留心修仙学道之类的事情，这样就使他有机会结交一些修炼中人，并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坚定自己的道心。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可能是著名诗人张志和。颜真卿曾经多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五原县有一起冤狱久久不能决断，颜真卿来到五原查清并明断了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之为御史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29年了，还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上检举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30年被人看不起，天下人都对颜真卿表示敬重，他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五部员外。但当时专权的杨国忠恨他不攀附自己，把他弄出京城做了平原太守。当时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已经很明显了，颜真卿以连年下雨为借口修城墙，疏导护城河，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又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查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用不着担心。不久安禄山造反，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24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我真恨自己没有亲见其人。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17个郡 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元帅，得到军队20万人。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加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鄂在军前拜谒，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唐邑打败了安禄山的20000多人。唐肃宗亲临灵武，下诏封他为工部尚书、御史大夫。颜真卿走偏僻的小道到凤翔朝见天子，又升他为宪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御史大夫。他每每弹劾秉奏，使不称职的被贬，使有才干的升职，使朝纲大振。他连年治理蒲州和同州，都有仁爱遗留于后世。后来他被御史唐时陷害，又受到宰相的嫉妒，被贬为饶州刺史，又被任命为升州浙西节度使，征召为刑部尚书，后来又被李辅国诽谤，贬为彭州长史。唐代宗继位，他被拜为利州刺史，回京做了户部侍郎、京南节度使，不久又做了右丞，封为鲁郡公。宰相元载私立朋党，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把颜真卿贬为峡州别驾，后来又做了抚州、湖州刺史。元载被诛杀之后，颜真卿又被拜为刑部尚书。代宗驾崩的时候，颜真卿是礼仪使，又因为唐高祖以下的7位皇帝谥号繁多，他上书议请取出仕的为准，被宰相杨炎嫉妒，没被采纳，改任他为太子少傅，暗中夺了他的权，后又改为太子太师。后来李希烈称帝，攻破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记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就上奏皇上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寇。皇上听了卢杞的话，着手行事，朝野人士全部大惊失色。李勉听说之后，认为这是失去一位国老，给朝廷带来耻辱，秘密地上奏章请求留下颜真卿，又派人到路上去截住颜真卿，但没有来得及。颜真卿见了李希烈之后，正宣读诏书，李希烈的养子等1000多人亮出兵刃，争先恐后的要来杀他，团团围着他诟骂，他神色不动，李希烈用身体庇护他，把他安置到馆舍里。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颜真卿愤怒地说：“你也是人臣，怎么能让小辈们这样？”于是他就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皇上的礼仪罢了。”后来李希烈让人在院子里堆积了柴火，浇上油，让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又把他救出来。颜真卿便自己写了和皇帝诀别的奏章、墓志铭和祭文，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就派人把他吊死了。那天是兴元元年8月3日，颜真卿享年77岁。朝廷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停止办公5天，谥号文忠公。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 正直敢言，老当益壮，由于被掳起排挤而死在叛贼之手，天下人都为其深感不平。据别传所言，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使者说，我曾经是修道之人，以保全躯体为先物，来勒他的人按他的话做了，勒死之后又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之后，颜真卿家里人来把他抬回京城去另葬，打开棺材一看，棺材朽烂了，但是他的躯体还是原来那样，肌肉像活人，手脚很柔软，胡须头发青黑，拳握着，手指甲透过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很惊异。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打开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里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在去蔡州之前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上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我这次去蔡州一定会被逆贼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后来开棺，果然看到与众不同。道士邢和普说，这就是所谓的行仙，哪怕藏在铁石之中，一旦炼形圆满时，自然会裂开而飞走。十多年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穿着白色的长衫，头上撑着冠盖，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面，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然后他便走下佛殿，出了寺门，仆人也步步紧跟着他。他径直走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那里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薄帘，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就隔着帘子行礼并高声问候。颜真卿说，你是谁？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之后，拜见完了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然后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便从怀中掏出十两黄金交给他，让他带回去补助一下家用，并打发他快快回去，又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缺钱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严家的人大为惊异，去卖那黄金却又是真正的金子。颜真卿的儿子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真无，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师姐成仙了。好了，听众朋友，颜真卿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讲的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位诗人贺知章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Thank you.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